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六章的第四节“爱的幻象与实相”。这一整节的文字呢，我有重新翻译，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因为这节的文字呢，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只要你是要了解关于神圣关系、特殊关系，包括人际关系是如何纠结在一起的，解剖人际关系这个好，那就是这一节，还有下面的十六章第五节。那这两节的文字呢，我会推荐你可以反复的回来研读，直到你把它们都弄明白，全部都弄通为止。那么这一节十六至四呢，它比较大，所以我会花三次录音的时间来跟你比较仔细的解说。这个爱的幻象呢，当然就是指特殊的爱，然后这个爱的实相呢，就是指上主的爱，或者说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它里面写了些什么。首先呢，他说不要害怕正视恨的特殊关系，唯有正视它，你才有解脱的希望。那么你可以一开始把它解读成不要害怕正视小我。那这个正视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要弄清楚它的底细，弄清楚它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个就是正视的意思。那么下面第三句呢，他说因为在爱的特殊关系，或者说特殊之爱里面呢，爱的真谛已经萌成了。那因为特殊的爱是有条件的爱，那么爱的真谛是就指上主的爱，或者说 无条件的爱。这两个当然是相反的，正好是对反的。所以说在爱的特殊关系里面，爱的真谛已经萌成了，人们不过是想用它来制衡心头之恨，并无意放下深藏的恨意。意思是说只有上主的爱才能化解我们内在的恨，特殊之爱是没有办法化解特殊之恨的。好，那你可以想想看嘛，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通常你会先往外去做一些追求嘛，譬如说去上街购物啊，然后出去旅游啊，或听听音乐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利用特殊之爱试图去制衡他所谓的心中的恨。但是你会发现说，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恨不会真的消失掉，或许你会心情好一点，但是那些恨还在。那只要你停止去追求那些特殊之爱，停止往外追求的时候，那些个恐惧啊、罪疚啊、愤怒啊又全部出来了。所以下面第五句他说，你是压制不了恨的，爱的特殊关系也制衡不了内心之恨，最多只能把它驱赶入地下，眼不见为净，就是把它赶到潜意识里面去，但是你还是会隐隐然对那些恨、对那些恐惧啊、愤怒啊、焦虑啊是有感觉的，是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去逃避的。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恨的象征物与爱的象征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个恨的象征物就是指特殊的恨，特别是外面有形可见的。那么爱的象征物就是指特殊的爱，那特别是有形可见的部分。但他说这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是属于小我，但是小我它只是一个妄念，所以这个冲突并不是真的。那就像奇迹客人所说的，我们在外边所看到的任何事物其实都是中性的。好，那么他下面接着说，因为象征是代表另外一物，所以象征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他说如果爱本身是无所不包的，那么他就没有象征的必要，那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是上主的爱的话，他是不需要有形可见之物来象征他的爱，他只要存在，就可以了。那这个象征呢，其实就是你在奇迹课程里面常读到的另外一个词，叫做形式，就是他并不需要有任何形式。但是你会发现说，在我们人间，当我们用小我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总会要求那个爱要有符合我们内心的那个形式，就是譬如说如果你爱我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在我的过生日的时候送我礼物，而且你送我的礼物要是符合我的期待的那种形式，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感受到你的爱。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形式上面去追求爱，那你会发现只有在有条件的爱里才会用从形式上面去追求爱，如果是无条件的爱的话，他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追求。所以这个上主的爱它是属于内涵而非形式。好，然后 接着第五句呢，他说别再三心二意了，这座桥梁已经近在咫尺，你一定会安然跨越的。那么往后面读呢，前面也有，前面第三节也有讲到这个桥梁呢，就是在讲圣灵。刚好我看到这个上面第三节的末尾有讲到这个宝颂，那这个是一座移动的桥梁，它会有传送带会把你保送到天堂那边去，这个桥梁就是指圣灵。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特殊之爱企图压制恨所引发的杀伤力，在最旧的风雨中寻觅可供长生的避风港，他并无意脱离那个暴风圈而生至阳光普照之地。这个讲的意思其实跟第一段是一样的，只是比较形象一点而已，也就是特殊的爱并没有办法化解特殊的恨。他说反之，他会夸大避风港外的醉酒，为自己筑起重重的路障而长生其后。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其实人间的爱跟恨是透过相互的对比去呈现出来的。那讲的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人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爱跟恨，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你一下子爱他一下子恨他，明明他还是同一个人嘛。那有些东西特别是你用的日用品或者一些特别是电子产品，比如说像手机，你刚买到的时候它是特殊的爱，不过五年之后它一定会变特殊的恨，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用，然后各方面的功能都非常的不足，因为科技在迅速的进步。好，那我们讲就是说，其实这个爱跟恨它是经由对比而呈现出来的。好，那么他说呢，爱的特殊关系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它只是为了与恨划清界限而找避风港。那这个划清界限其实就是二元对立，透过对比比较去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拿一个东西来，它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是要跟其他东西去比较的。那在其他人看来，这种需要去透过比较才能够呈现出的价值，其实是毫无任何价值的。好，那他说呢，特殊之爱中的伴侣必须不负这一重托才会受人青睐，就是说他必须要有那个，就是符合我们小我的那个期待，符合我们小我期待的那些条件，那这样的话才会受到我们的喜爱。但是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殊之爱的关系中呢，恨依旧能够进入，而且这个关系中有一部分相当欢迎恨来搅局。这个听起来好像 很奇怪，我们不是在追寻爱吗？怎么写的好像我们在追寻恨一样？但其实还真的就是如此，因为在小我的世界里面，他总是需要有人可以来投射他内在的醉酒，要不然久了之后他就会生病，他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你会发现小我每天他最喜欢从事的事情，喜爱从事的事情其实就是去定罪嘛，然后把自己刻画成受害者。所以即使在特殊之爱的关系中，他依然要出来投射一番，他是相当欢迎有恨出来搅局一番的。然后就是爱恨交织的关系，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在人间即使跟我们最亲的人其实都是那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我们很难能够去全然去爱一个人。好，那下面第四段的第三句开始，他说凡是会幻灭之物绝对不是爱而是恨。这句话下得很重，但是其实个人学到通透之后，你却不得不承认还的确是如此。那么因为上主的爱是不可能会幻灭的，那么之所以会幻灭，就是说它其实只是有一个爱的面具嘛，特殊的爱只是有一个爱的面具。那么既然只是面具的话，它一定不是爱嘛。好，那么在奇异课程里面是黑白分明的，它没有一个灰色地带，所以你不是上主就是小我，不是爱就是恨。好，然后第五句呢有点长，他说若有人在某段人生场景里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选择某个伴侣，表示这个人宁可活在醉酒内与他同归于尽。这边翻译有错误，就是那个不可告人，他的原文是不愿与人分享。好，那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不愿与人分享的目的，然后来选择某些伴侣，那这个伴侣呢，其实你可以扩大解释，不一定是你的就是两性关系的这种伴侣，同性关系也可以，然后你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还有你的合伙人，这个都可以。那么不愿与人分享的目的， 啊，就表示你想要独占这个人啊，然后独占他可以给你的一些好处的话，那就表示你宁可活在罪疚内啊，因为这种占有它是属于小我的嘛啊，那所以它是一种分裂之见。好，那你会知道说，其实分裂就是罪疚的那个原因嘛。好，所以你可以说表示这个人宁可活在分裂里面。好，那其实跟表示这个人宁可活在罪疚里面是同样的意思。好，那最后呢，在第七句哈，他写了一段很有哲理，看起来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好，那这个是我留给你的课后思考，就是说他这句话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能够去很好的去诠释它呢？第七句啊，他说对他们来说，爱只是一种逃避死亡的手段。就当我们活在小我的思维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求特殊之爱的时候，这种追求啊，其实是在逃避死亡。好，不晓得你对这句话的体验怎么样啊？欢迎到我们的微信或者说 LINE 的群组上面一起来讨论吧。好，那最后呢，我要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发起了众筹的活动，那这个众筹是在大陆这一端，我们在微信上面发起了一个大概为期是20天左右，然后筹5万块人民币的一个众筹的项目，那主要是能够支持我们把正文的15章到31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底这段时间呢，能够把他们逐节逐段甚至逐句的把它给解读出来，然后也能够维持我们整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运营啊。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与其说是在筹钱嘛，不如说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在进行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要花4年的时间把整本奇异课程解读完毕。然后呢，这个1500多页的篇幅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大概3/4有了吧。也就是除了正文的15到31章之外，我们其实已经几乎全部都解读完了，只剩下练习手册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好，那么很感谢你能够在我们众筹这段期间，不管是帮我们把这个众筹的讯息发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愿意给我们一些金钱的赞助，都非常的感谢。那这些能量呢，能够维持我们继续来解读奇异课程的课文，那然后能够放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啊，不管是台湾这边的教学网站或者大陆的公众号里面，然后让往后的学习者他都能够很快的去搜寻到他在读的章节，然后这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简单扼要的讲解。谢谢你。